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出埃及记第九章，神已经降下了七灾，但法老的心刚硬，始终不肯放神的人民走。于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我使他和他的臣仆心刚硬，为要在他们中间显我这些神迹，并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赛亚书说，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在你面前扑倒。有时候神没有让你的敌人马上扑倒在你面前，是为了在你生命中彰显更大的神迹。神在你的生命中彰显的神迹，会让你的儿子记得，让你的孙子知道，让你的家族子子孙孙都知道耶和华对你的恩宠，给你的恩惠。摩西亚伦就进去见法老说，永恒主希伯来人的上帝这么说，你不肯在我面前自己谦卑，要到几时呢？你执迷不悟要到几时呢？让我的人民走吧，他们好侍奉我。你若不肯让我的人民走，你就看吧，明天我一定要叫蝗虫进你的境内，遮满了地面，以致人都看不到地。蝗虫必吃那逃脱了难的余剩物，那没受冰雹打坏所剩下来的，他们必吃田野间所生长的一切树木。蝗虫必充满了你的宫殿，你众臣仆的房屋和埃及众人的房屋，就是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住在这里的日子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见过这样的虫灾。说了这些话，摩西就转身离开法老出来了。蝗虫在埃及的迷信中与死神 Seth 紧密相关，因为 Seth 不但是死神，还是风暴之神、混乱之神。铺天盖地的蝗虫就像是风暴一般，而且经常是伴随着风暴而来的，他们所过之处植被全部都被吃掉，一丝绿色都不会留下，他们带来的都是混乱和死亡。今天埃及人已经不再把 Seth 当作神了，他们开始认为 Seth 是完全邪恶的魔鬼，但在摩西时代， Seth 是他们供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偶像。让我们来回想一下约瑟。当年约瑟把埃及从饥荒之中救了出来，从死神手里拯救了埃及。而现在，摩西眼看着要把埃及带进饥荒之中。神通过约瑟救埃及，通过摩西降祸给埃及，跟埃及对待神的子民的态度是成正比的。在埃及人的眼中，经过七次灾祸，他们已经看清了。正是因为十八王朝的法老们怨恨约瑟，逼迫以色列人，才造成了以色列的神对埃及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所以经常记着，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人成为我们的网罗，要到几时呢？让这些人离开吧，使他们可以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埃及已经毁了，你还不知道吗？要到几时呢？又是这个问题。之前神问法老这个问题，现在他自己的大臣们也来问他这个问题。他们对蝗灾非常熟悉，知道蝗灾会给埃及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于是摩西和亚伦被召回到法老那里。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吧。但那些要去的是谁呢？摩西回答，我们要和我们年少的与年老的同去，要和我们的儿女同去，也要和我们的牛群羊群同去，因为我们必须向耶和华守节。法老对他们说，我让你们和你们的孩子离开的时候，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患在你们面前。不可以这样，只有你们的男子可以去侍奉耶和华，因为这原是你们要求的。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赶了出去。法老说，你们可得小心， 不要带着女人和孩子去旷野里，那里很危险。你们只是男人去旷野就行了，女人留下来照顾孩子吧。他可不知道，摩西比他更熟悉旷野。摩西在旷野里放了40年的羊，摩西完全知道旷野的危险，但是他更知道，埃及比旷野还要更危险。还记得吗？法老曾经说过，你们可以去拜祭你们的神，但是不要去旷野。后来又说，你们可以去旷野，但别去得太远。现在他又来劝摩西妥协了，你们只是男人去就好了，女人和孩子就留下来吧。但是神绝不会跟任何人妥协，而神的旨意一定会实现。经上记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伸杖，是蝗虫飞来吃尽冰雹过后剩下的植物。摩西就向埃及伸杖，耶和华使东风在埃及境内刮了整整一天一夜，到早晨东风带来了蝗虫。埃及的东风是从沙漠里吹来的热风，当地人把它叫做喀信。还记得约瑟给法老解梦的时候，法老梦里那把麦穗吹干了的风吗？就是这同一种风，每年4、5月份的时候，卷着沙尘的黄色热风会在尼罗河平原上肆虐，风中的空气温度会到达50摄氏度，风中飞舞着各种虫子。这一次神在东风里夹着遮天蔽日的蝗虫，蝗虫到处伸手不见五指，蝗虫过处寸草不生。经上记着，蝗虫上到埃及全地来，停留在埃及全地，它们非常众多，以前没有像这样多的蝗虫，以后也没有。蝗虫遮盖了整个地面，以致大地都变黑了。他们吃尽了地上一切菜蔬和树上所有的果子，就是受冰雹击打后留下来的。这样在埃及全地，无论是树木或田间的蔬菜，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蝗虫灾是非洲地区时有发生的自然灾害，去年非洲还发生了重大的蝗灾。神迹未必一定会打破自然规律，神有时候会用看起来自然或者偶然的事情去实现他的旨意。比如以斯帖记，没有一次提到神，没有一次发生过超自然的现象，但是以斯帖就刚好选秀成功，当上皇后，莫迪改就刚好听到了哈曼的计划，亚哈随鲁王就刚好在合适的时间看到了莫迪改的功绩。神会为你打开大门，让这些事儿刚好在你的生命中发生。你可以在超自然的现象中寻找神，超自然的治愈，超自然的提升，超自然的财务兴盛。但是更多的时候，神出现在自然现象之中，出现在你生命中的刚好之中。甚至很多这些刚好是在你的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莫迪改并不知道神让亚哈随鲁王看到了他的功绩，他只知道荣耀突然降临，一直跟他不对付的哈曼突然来找他，给他穿上王的朝服，让他骑上王的骏马，在前面为他开路，一路上不停地大喊，父老乡亲们，大家快来看呐，这就是王所喜爱尊荣的人，王要给他的就是这么大的恩宠。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些曾经恨你的人会跑过来尊荣你，不是因为他们现在良心发现，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你的力量，你的能力，而是神在你的生命中行了神迹，你虽然看不到，但是你知道，这是神为你设计的一个刚好。我不知道我是在对谁说话，但是我看到有一扇大门在为你打开，神要让一件事情刚好发生，好在你的生命中降下尊荣，让世人都看到神给你的恩宠。神有时候会用自然发生的事情去成就他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意。古人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没有人能够阻拦，神要在你身上成就的大事没有人能够破坏，神要为你打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上。不过当神用超自然的现象去成就他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也不需要惊奇。我看到过有人辛辛苦苦地为实灾去寻找可以自然发生的逻辑，没有必要。某一个灾难不能自然发生，不是在给你怀疑的理由，恰好相反，是为了告诉你，神的超自然的能力确实存在，奇迹确实存在，人无法解释的事情确实发生过，它会发生在圣经里，也会发生在圣经外。它会为摩西发生，它会为以色列人发生，它也会为你发生。神会给你超自然的祝福，神会给你超自然的丰盛，神会给你超自然的恩典。你的亲人会看到，他们会为你欢欣鼓舞，你会成为神在他们心中最好的见证。你的敌人也会看到，他们会扑倒在你面前，他们会向你低头。经上记着，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法老急急忙忙地把摩西和亚伦叫来，向他们道歉。他这样忏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27节他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人民是有罪的。忏悔，承认自己犯了罪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不是关键的一步。有些教会把忏悔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逼自己牧养的人经常忏悔，似乎一旦忏悔了，这个人就会改变。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未必。忏悔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重要。给自己定罪真的很难吗？请不要误解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是很重要的，知道自己需要救主很重要。但是一个人可以每天承认自己的罪，哎呀，我是个罪人，今天是罪人，明天还是罪人。好吧，我很高兴你承认这一点，顺便说一下，你是对的，你确实是罪人，但神给你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你愿意接受神的解决方案吗？你愿意转向神，让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过犯吗？你愿意遵从神的旨意，让圣灵引导你活出一个得胜的人生吗？别为了忏悔太过兴奋，法老也会忏悔他的罪，犹大也会忏悔他的罪，但忏悔不是关键，认识神，知道他已经赦免了你才是关键，知道他不再给你定罪才是关键，知道他非常非常爱你才是关键，知道他要带领你走进丰盛，他要祝福你，给你恩宠才是关键。法老接着说，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我希望摩西有录音笔，这时候可以拿出来说，等一下法老，你还记得上次跟我说的话吗？但是摩西没有去刁难法老，有神做后盾的人可以优雅的待人，优雅的生活。经上说，摩西就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转了极大的西风，把蝗虫刮起，吹入红海。在埃及的四境里，连一个也没有留下。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说，因为按神的意思忧伤，就生出悔改，通向救恩，是不懊悔的。可是属世界的忧伤却带来死亡。法老就是属世界的忧伤的典型，属神的忧伤是那种悲天悯人的忧伤。但法老的忧伤是，哎呀，我好难过呀，因为我深深地受到了伤害。他走在神的对立面，所以他没有那种环境再恶劣，有神站在我这边，我还怕什么的那种信心。没有，神会为我征战，征战越大，战利品越多的喜乐。他的忧伤通向的不是胜利，而是通向死亡。他不会真的悔改，因为他被抓住了，所以这才忏悔。悔改是基督信仰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忏悔。为耶稣开路的施洗约翰所传的就是悔改的道。但悔改不是我们从中文翻译理解的意思，而是圣经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很多人甚至以为悔改和忏悔是同义词，其实在圣经中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忏悔就是认罪，是一种行为， 一种带着情感的行为，而悔改是一个决定，是一个为神改变、回转向神的决定。悔改的焦点不是罪，而是赦免，是恩典。悔改不能从认罪而来，不能从情感而来，只能从人的意志而来。要知道，神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激发我们的情感。难道在伊甸园里，神没有办法让亚当和夏娃认罪吗？难道在伊甸园里，神没有办法让亚当和夏娃痛悔吗？神不愿意改变的是他们的意志，因为他赐给人的一件特别珍贵的礼物，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行为和情感都是暂时的，但是如果我们能触及一个人的意志，改变一个人的意志，我们就有可能得到持久的果效。古希腊语和希伯来文是圣经新约和旧约分别使用的主要语言。在这两种语言中，悔改都是一个专门的词。出了神学的范畴，在世俗语言中没有任何对应的词汇，而不是像中文翻译这样，拿一个人们已经赋予了含义的词来代替。而这个词的世俗含义，经常会误导我们对悔改的理解。在古希腊语中，悔改这个词的意思是改变你的思想。悔改是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对生活的看法。我曾经为了我自己而活，我今后要为耶稣基督而活。曾经我做事是为了让我自己喜悦，自己认可。今后我做事都是为了让耶稣喜悦，让耶稣认可。这是一个决定，不是一次行为，不是一种情感。在希伯来文中，悔改这个词的意思是转身。我曾经面向错误的方向，背向着神，现在我要做180度转身，面向神说，告诉我，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就立刻去做。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含义放在一起，悔改就是一个改变我们思想，去顺服于神的决定，和一个回转向神的转身。在路加福音15章中，耶稣讲了一个有关悔改的故事。某位老父亲有两个儿子，小儿子等不到父亲去世就要分家产，结果他挥霍掉了所有的钱，连猪食都吃不上。圣经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小儿子改变了他的想法，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他转身回向他的父亲。而当他悔改之后，他才发现他的老父亲其实一直在等着他，眺望他回来的方向。当父亲看到儿子回转，他跑上前去和儿子拥抱亲吻。老父亲没有让小儿子认罪，没有逼小儿子为之前的过犯痛哭流涕。小儿子本来想说他得罪了父亲，不配做他的儿子，但是老父亲没有让他说出口，他只是不断地叫人给他的儿子拿衣服，给他的儿子摆设宴席，给他的儿子供应，给他的儿子地位，给他的儿子权柄。小儿子确实哭了，但流下的不是忏悔过去的眼泪，流下的是幸福的眼泪，是经历患难后被慈爱和恩典深深感动的眼泪。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悔改的真谛。为了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悔改，什么是虚伪的悔改，新约中还有一个类似法老的反面例子。马太福音27章说，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币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家里人犹大去找长老们，在他们面前认了罪，他承认自己卖了无辜人的血，他甚至归还了他通过罪得到的银币。他有认罪的行为，他也有痛心疾首的情绪。圣经说他非常后悔，他痛心到没办法面对自己，痛心到 要寻死觅活，上吊自尽。在很多教会里，这似乎就是牧师每个主日要求大家去做的。但是圣经不承认犹大悔改了，他没有悔改，因为他没有放下自己，他没有转向神，他没有领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做出的牺牲，他没有感恩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他的罪。相反，他被自己的罪驱使去上吊自尽了。到死，他还是在看自己，而不是去看耶稣。忏悔认罪，有时候不但对悔改没有帮助，反而会影响一个人的悔改。这种情况在我服侍的过程中经常看到。有一位弟兄，他听了福音，很想回转向神，但却始终没有办法释怀他过往的罪。他问了我一个可能经常会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以不同形式出现的问题。他说，我现在很有钱，但是我的钱很大一部分都带着罪，我现在信主，神会祝福我吗？他说，曾经有牧师告诉我，我要信耶稣，就必须把我的财富全部都捐给教会，从头再来。这是真的吗？还有一位姐妹，从小就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信主，她爱上了一个已婚的男人，那男人非常爱她，为她离了婚。她内心痛苦地挣扎了4年，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为什么神要这么折磨他？为什么他的幸福这么难？即使神给了他妈妈异梦，告诉他他可以跟这个男人幸福地度过一生，他仍然不能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指引这两位肢体，能说明很多问题。打开他们心结最重要的关键，不是让他们去忏悔，不是让他们去认罪，而恰恰相反，是告诉他们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他们的罪。那位弟兄担心的是他的财产带着原罪，那位姐妹她纠结的是她的感情生活的源头带着原罪。难道耶稣的宝血没有洗净这些原罪吗？亚伯拉罕第一次去埃及的时候，他说了谎，骗埃及人说萨拉是他的妹妹，因此法老把萨拉接进宫里。经上说，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和仆婢，但是萨拉陷在了法老的宫中，情况相当危险。亚伯拉罕束手无策，是神拯救了他们。神有没有让亚伯拉罕归还他因为说谎所得的所有的财物呢？并没有。圣经说，最后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神让亚伯拉罕带着他所有的，包括法老因为他说谎赐给他的一切。拔示巴是一位有夫之妇，大卫为了娶到拔示巴借刀杀人，杀害了他的丈夫乌利亚。大卫悔改之后，神有没有祝福他和拔示巴的婚姻呢？大卫和拔示巴生了一个儿子叫所罗门，所罗门是以色列历史上疆土最大财富最多的君王。神甚至不让大卫为他修神殿，反而接受了所罗门所修的神殿。撒该是一个税吏，挣的是替罗马人欺压以色列百姓的黑心钱。耶稣去撒该家做客，并没有要求撒该放弃自己做税吏挣来的所有的钱。当撒该决定放弃他自己一半的财产的时候，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让你放弃这些财富，不是我来你家的原因。我来你家是因为神拣选了你，承认你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我来不是为了让你放弃财富，而是来拯救你，洗净你的罪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之前犯的罪不会成为他悔改的障碍，耶稣已经为他付上了代价。即使他的钱是从过犯中来的，即使他的婚姻是从罪中来的，这一切都已经被耶稣洗刷干净了。还记得我提到的那位弟兄和那位姐妹吗？那些让他们悔改的律法主义不能让他们转向耶稣，那些告诉他们不能追求幸福的，而是要每天以泪洗面的宗教，不能让他们回转向神。真正让他们回转向神的，只有耶稣的救恩， 只有十字架上的王宫，只有告诉他们神有多爱他们，多么想祝福他们。真正能让人悔改的，只有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爱你，不管你曾经有过什么过犯，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过去的一切都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在耶稣的宝血之下，你的财物是圣洁的，你的爱情是圣洁的，神会祝福你的财物，祝福你的婚姻。神让你的内心充满平安喜乐，让你的生命充满健康富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